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1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8节读起。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定义要使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，以至于他先单言了2天，确定拉撒路死了之后，他才决定起身要去耶路撒冷城东的伯大尼。他的门徒不明白耶稣要做的事，因此满了不同的意见，就是马大也不明白，因此他紧持着他所认识客观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宣告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马大也没有听懂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这个人满了天然，满了自己的意见，满了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很难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玛利亚的反应。玛利亚是一个柔顺谦卑的姊妹，经常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道，是不是更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呢？28节，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耶稣到底有没有叫玛利亚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可以尝试推敲一下马大为什么这么做。或许他看见玛利亚实在是太伤心了，或许耶稣能够给他真正的安慰，因此他暗暗地告诉玛利亚。或许玛利亚可以单独去见耶稣，两个人有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，或许玛利亚能够从耶稣那里得着帮助，不会这么伤心。29节，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。玛利亚是个爱主的姐妹，听到耶稣来了，尤其又听马大说耶稣在叫你，她就急急忙忙的要到耶稣那里。30节，那时耶稣还没有走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当时那个村子应该是很小的村子，从玛利亚的家到村子门口距离应该都很短。玛利亚本来是在家中为着拉撒路哀哭，现在她急急忙忙地起来离开了家，到了村门口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她的犹太人见她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她，以为她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这在当时习俗也是常见的事，因为拉撒路已经被埋在坟墓里了。那些陪着他的犹太人以为玛利亚实在太伤心了，要到拉撒路的坟墓那里，在那里哭，因此他们也急急忙忙地跟着玛利亚。32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玛利亚一来到耶稣面前，看见了主，就俯伏在主的脚前。路加福音10章39节记载，玛利亚专心地坐在主的脚前听耶稣讲道。她是一个虔诚爱主的姐妹，在极度伤痛中看到了耶稣，她马上俯伏在耶稣面前，并且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他说的话和他姐姐马大一模一样，但我相信他们讲话的声调，讲话的态度应该是完全不同。马大是一个直接坦率的姐妹，她和耶稣说话也是直来直往，虽然是一样的话，她声调充满了不高兴，满了埋怨。她站在耶稣面前的态度应该是直挺的，人从她的表现上可以直接察觉他在怪耶稣没有早一点来。而相反的，玛利亚是一个乖巧柔顺的姐妹，看到耶稣就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她说话的声音柔和，还带着几丝的幽怨，脸上也是满了让人疼惜的表情。她轻轻地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让人感觉到他是真正的伤心，他这么哀怨的说话比马大更厉害，更像一把刀直接刺入人的心中。33节， 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这里有两个哭字，玛利亚在哭，犹太人也在哭。这里所用的希腊字哭，是大声哭嚎的意思，或者放声哀哭。虽然英语版都翻成 weep， 但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 wail，W-A-I-L。在犹太人的丧事里面，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。人们经常都因为伤心而放声大哭，哭得越大声，越表示对死者的尊重。所以玛利亚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大声的哀哭，而那些同来的犹太人也跟着大声的哀哭。玛利亚的哭是因为她真的是爱拉撒路，它是一种真挚情感的流露。而那些犹太人的哭呢，或许有不少是在丧葬礼仪里面的哭，是一种表面的哀哭。耶稣看到这一片哭声的情形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俄版翻成悲叹这个字，原来的希腊字是一个有非常强烈情绪的字，比较直接的翻译是 snorting with rage， 或是心中充满了气愤而从嘴巴发出声音来。 KJV 翻成 groan， NIV 翻成 deeply moved， 这个情绪的反应是从灵里面出来的。被和版翻成心里悲叹不是很准确，或许用灵里悲愤可能是准确一点。又甚忧愁，忧愁这个字英文都是翻成 troubled， 它希腊字的原文的意思是 agitated 或者 stir up， 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心里被搅扰。耶稣看着玛利亚在哭，来的犹太人也哭成一团，灵里面觉得又悲伤又气愤，整个人就被搅扰了。就在这样的情绪里面，34节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他们就带着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面前。35节，耶稣哭了。这一节几乎是圣经中最短的经节，中文四个字，英文只有两个字， Jesus wept。 这里的哭和前面玛利亚的哭跟犹太人哭用的是不同的希腊字，它是没有声音的，只是掉了眼泪。虽然是最短的经节，却含着耶稣非常丰富的情绪。我们尝试来理解一下耶稣为什么哭。我们可以确定的，他不是为拉撒路哭。拉撒路虽然死了，在几分钟之后他就要叫他从死里起来，这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场面，所以耶稣不会为拉撒路的死而哭，这是确定的。那耶稣为什么哭呢？我想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为玛利亚，他看到玛利亚失去了他的亲人拉撒路，他真正的感到哀伤，那真挚的情感流露感动了耶稣。虽然耶稣也知道在几分钟之后，当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，玛利亚马上要从悲伤换成喜乐，但是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，他还是能够和玛利亚表同情，他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，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他也看到人们因了犯了罪，罪就带来死亡，死亡就带来分离。在神原初的创造里，这些都不应该存在的，只不过人受了撒旦的引诱而犯了罪，而产生中生离死别的情形。对于蒙恩得救的人，死的分别是短暂的，而对于不信的人，死的分别就是永远的，这让耶稣哭泣。而第三面呢，他也清楚地知道在几个月之后就是逾越节了，他要照父的定命在逾越节的时候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那时候全世界人类的罪都要加在他的身上，而父也要为人的罪来审判他，他就要与父暂时的分离。因着人类的罪，他需要付出与父分离的代价而哭泣。耶稣心中的思绪 旁边的人应该是完全不明白。36节，犹太人就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他们不明白耶稣，以为耶稣也是为着拉撒路哭，甚至说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。因为耶稣马上要叫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，他应该不是为了拉撒路哭。这还是其中比较好的犹太人。37节，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这些犹太人的话就充满了挑衅的成分，因为在不久前他才医了那生来是瞎眼的人，这或许在犹太人当中造成了一些轰动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他能够叫生来瞎眼的看见，难道他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？耶稣当然能，在这里要做更大的事。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走到坟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这一节的悲叹和33节那个悲叹是同一个希腊字。耶稣听到犹太人彼此之间的对话，看到了世人真的是瞎眼的情形，却又喜欢随意的论断。耶稣心中那些悲伤愤怒的情绪又被激发了出来，他就直接走到了坟墓前。当时的坟墓是在石头的山中凿出一个洞，把死人摆在里面，外面再用一块大石头把洞挡住。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当时的犹太习俗以为人死了之后灵魂会留在附近三天，因此三天之内还有希望让灵魂复苏，而现在已经四天了。因此听到耶稣说把石头打开，马大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他的意见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我们看到就是在耶稣要使拉撒路从死人中起来这件事情上，看法天然的意见加进来阻挡耶稣，因此耶稣的第一个吩咐把石头挪开。这石头就是人天然的阻碍，人的意见，人的看法，让耶稣的话被打折扣。耶稣大可以说一句话就叫石头滚开，但耶稣不这么做，他愿意别人跟他配合，他说话人顺服他说的话，把石头挪开。在人天然的想法里，他死了四天了都臭了，怎么能够移开石头呢？但耶稣就是要人愿意顺服他的话，越过我们天然的限制，把人的意见挪开，人的想法挪开。对于马大这样的说话，耶稣就提醒马大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我们来到神面前只需要简单的相信，虽然这件事情或许违背我们的常理，或许这件事情我们根本也信不来，但主耶稣的应许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有太多的时候神的荣耀被我们的天然挡住了，被我们的意见挡住了。神要我们做一个简单顺服的人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知道失去了多少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瞒了自己的看法，瞒了自己的意见，瞒了自己的心思，以至于让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。在耶稣医治那生来眼瞎的人，他使用的方法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，让神的话与我们这个人调和，让神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得着恩高的教训，最后我们要顺服神的差遣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洗掉我们的天然，洗掉我们的意见，洗掉我们的看法，之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我们还是真的需要学习，虽然这条道路是简单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简单的相信，就能看见神的荣耀。 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简单，只是一般满了心思、满了意见、满了自己看法的人。主啊，真的是恩待我们，我们看见自己的黑暗、自己的无知，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，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，单单听你的话，顺服你的带领，祝福我的生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